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六，农历腊月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对审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韩正会见英国财政大臣。
西藏定日地震灾区全力开展地震伤员救治，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年来，地区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各地冬日文旅活动热气腾腾，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国家疾控局表示，流感疫苗和药物对当前主要流行毒株有效，一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将下降。
以军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数十人伤亡，加沙停火谈判仍在进行。
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被判无条件释放。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审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审计机关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揭示风险隐患、推动反腐治乱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暨全国审计机关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1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会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80个全国审计机关先进集体、45名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韩正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英关系，此次双方重启中英经济财经对话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斯塔默首相会晤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中国和英国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金融大国，双方秉持战略伙伴定位，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对两国推动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中英经贸合作深入广泛，前景广阔，中方愿同英方继续扩大开放交流，增进理解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李夫斯表示，英中时隔近6年重启经济财经对话意义重大，英方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坦诚对话和互利互惠合作，促进各自国家经济发展。
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灾区今天进入救灾第五天，各安置点板房搭建工作正在加紧推进，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伤员救治也正在有序进行中。总台记者蒋勇、卢科宇报道。
在此次地震中，定日县曲洛乡吉雄村共有57户278人受灾，分散安置在3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搭建活动板房，板房将配备移动 WiFi、 公厕、电源等设施设备，进一步改善受灾群众生活条件。58间板房搭建完后，可满足受灾群众所需。
那边的被子全部都是新的，然后这些物资也全部都是国家发放下来的，现在这边吃穿住的都已经很好了。
晚上睡觉也不会觉得冷吧？
不会。
定日县曲洛乡乡长丹增曲杰介绍，目前曲洛乡全乡9个行政村684户3513人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
我们搭建704套临时的帐篷，计划板房搭建的话1100余间， 然后现在的话一半以上都已经搭建完成了，其中镇木青村、错岸村受灾群众陆续的入住板房，其余正在抓紧有序组织这个搭建板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保障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做好临时安置向过渡安置的转移，确保大家安全温馨的过冬。
目前各级医疗救治专家正在日喀则市对所有伤员逐一会诊，一人一策制定救治方案。截至1月11号12点，各级医疗机构已经累计收治伤员338名，经救治后出院244名，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的94名。作为地震受伤人员最主要的救治医院，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目前集聚了30多名国家级专家、20多名自治区专家，建立远程会诊、联合查房、包保重伤员等制度，千方百计挽救生命，减少致残。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蔡思义：
地震的第二天早上开始，我们就开始做手术了。今天是11号，两天多的时间，我们脊柱团队一共做了7台手术。但整个骨科团队实际上是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进行外科手术。
2020年1月3号，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五年来，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从6.3万亿元增长至8.2万亿元，占全国比例由 6.3% 提高到 6.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新年伊始，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硬联通，交通的建设也按下了加速键，西渝高铁项目建设也正加速推进。西渝高铁康渝段站前七标一工区项目经理李世明介绍：
我们将确保修建一条安全智能的出川出渝大通道，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增强沿线居民出行便捷，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五年来，重庆、成都双核联系及对外联通通道建设有序推进。水运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国土交通部主任研究员潘昭宇介绍，以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泸州港、宜宾港等为骨干，其他港口共同发展的总体格局正加快形成。
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前期工作全面启动，川渝共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首个航运枢纽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正式通航。那么四川广元港到重庆港的航运时间从平均15天左右缩短到了7天左右。
随着双城地区立体交通网络的日趋完善，双城老百姓的时间成本正在真实可感的大幅缩短。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志教授介绍，
它实现了成渝高铁的公交化的票制运行，每天开行的150对的成渝高铁基本上都做到了公交化。第二个呢，跨省际的公交它目前已经开通了22条，每天有超过9万人次享用公交化的出行。
除了交通，川渝两省市联合谋划便捷生活行动，实施两批次43项具体举措，2024年又接续推出10大方面39个便捷行动事项。尹志表示，
它已经有 1.2 万家的定点医院，2.9 万家的定点药房，实现了跨省的直接结算。同时老百姓关注的，比如说公积金能不能互认互贷，能不能跨区域异地的缴存使用，这些问题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
五年来，成渝地区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人口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潘昭宇介绍，
2019到202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常住人口由9600万人增长至9853.6万人，占全国常住人口的比例由 6.9% 提高至 7.0%，共计增长呢超过250万人，年均增长约60万人，增速也高于过去10年的年均的一个增速。
今天举行的2025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发布金融强国中国之路主题报告，聚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第29届2025年度中国资本市场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 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等单位主办，论坛以金融强国与资本市场发展为主题，旨在深入探讨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的实践路径，聚焦如何通过资本市场与商业银行双峰主导的金融体系，如何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开放的双支柱框架，如何通过中央银行功能转型实现机构和市场双稳定目标三大议题，并发布了金融强国中国之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球表示，
金融强国的内涵与中国而言，一定是建立在富有竞争力和很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有很强的创新能力的基础上，实体经济是推动强国的基石。一个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我们要高度的重视，是要推动产业的升级迭代，要让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要慢慢在我们的市场上要占主导的地位。
专家表示，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的载体，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双支柱架构，也就是把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作为双支柱，实现金融功能的多样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升级迭代。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毛寒松当天在论坛上表示，下一阶段要强化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机制，
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方面，要探索杠杆资金的逆周期调节机制，避免过度的追涨杀跌，要加强市场风险综合的研判和应对，充分发挥各类金融主体的稳市功能。
除了强化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毛寒松同时介绍了将着力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大力促进长期资金、耐心资本发展，培育良好的资本市场投融资文化等资本市场改革四大重点任务。
赏冰戏雪，冬游冬捕，各地冬日文旅活动热气腾腾，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群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第十一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第九届河南大众冰雪系列活动今天在郑州市巩义松顶滑雪场开幕。雪地投篮赛、雪地拔河、雪球大赛等充满乐趣的冰雪活动，邀请各地冰雪爱好者共赴一场雪地狂欢。焦作当阳峪滑雪场和平顶山金汤山滑雪场作为分会场，也同步推出了众多冰雪娱乐活动，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冰雪体验。河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孙甜甜，
在各地市吧都要开展一系列的冰雪类冰雪这种活动，到雪场去组织一些群众们都能来的这种一些运动，通过我们大众冰雪季的启动，让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让更多的群众喜欢上冰雪运动。
今天2025年国际冬泳世界挑战赛济南站暨第12届中国济南冬季畅游泉水国际公开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风景名胜区开幕，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支运动队报名参赛，无惧寒冷，挑战自我。参赛选手徐英，
我们又是冬泳爱好者，抓住这次机会，然后我们就报了名。虽然下水的时候是凉的哈，上来以后就那个感觉心里可热乎了。
大明湖是由众多泉水汇流而成的天然湖泊，冬季水温基本保持在7到80摄氏度左右，适宜开展冬泳运动。中国济南冬季畅游泉水国际公开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规格最高、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国际冬泳赛会活动之一。济南市体育局副局长张居中，
相信啊会让大家记住我们全程济南啊，游一回泉水冬泳练一生，全程济南赋能一座城市发展。
新疆巴珠泊湖县的博斯腾湖近日迎来了冬捕季，凿冰、拉网、收鱼，活蹦乱跳的鱼儿被捞上水面，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湖边品尝第一口湖鲜。泊湖县某水产公司车间主任马世元介绍，当前捕捞的赤沼公鱼是博斯腾湖产量最大的鱼类品种之一，也是当地出口的主要水产品之一。
现在是公鱼的初期捕捞时间，然后每天能来个两吨到三吨之间，我们通过风选机来风选，然后再进行烤制，这个最大的生产量一天能达到十吨，完了以后销往全国各地。
泊湖县水产服务中心主任王英，
我们每年呢持续不断的加大那个增殖放流，像博斯腾湖呢每年不低于400万尾的增殖放流量，促使了我们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25年春运即将开启，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准备，全力做好运力统筹调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温馨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春运，海南各港口预计将迎送过百万车辆，海口、新海港、秀英港两港区将投入29个泊位，最大启用6条旅客通道、10条小车安检通道、5条货车安检通道及6座廊桥。春运开启后，各港口还将采取客货分离进港的方式，缩短旅客通行时间。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码头管理中心经理蔡少佳：
严格执行小车货车的全约过海制度，最大化的提升疏运效能。我们正积极筹备新春特色活动，如定制回家船票、幸福照相馆等，让旅客在短暂停留的过程中感受到海口文化的魅力。
1月10号，通往新海港的海口城市主干道海色路建成通车，实现市区通行车辆和出岛车辆分离管控，确保港区周边道路交通顺畅。
为确保春运平稳运行，安徽各地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通过加强巡查、定点值守等方式，严厉打击车站区域喊客拉客、非法营运等违规行为。蚌埠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副大队长冯俊刚介绍，除了高铁站，当地交通执法部门同时加大了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客流集散地的巡逻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全力保障交通环境安全畅通，维护旅客合法权益，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安全和谐出行环境。
春运期间，河南高速公路预计总出口车流量将超过8000万辆。为更好服务旅客出行，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日前经过全面升级改造后换新营业。这是河南高速公路首个交旅、文旅和现代商业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为方便旅客，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增了超级充电站、健康驿站等服务设施。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建成：
陆续打造荆州、连霍、大光、二光主干道的这服务区的提升，实行一区一特色、一区一主题，更好的服务于当地地方经济，更好的服务公众出行。
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流感仍处于季节性流行期，流感病毒阳性率上升趋缓，流感疫苗和药物对当前主要流行毒株有效。国家疾控局预计1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可能会逐步下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情况显示，2024年12月30号到2025年1月5号，我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病原体主要为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鼻病毒，其中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已经达到 35.5%，大多数省份流行强度处于中等水平，人偏肺病毒阳性率在高位平台波动，其中北方省份阳性率上升趋缓，14岁及以下病例中阳性率开始下降，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率在0-4岁病例中呈波动上升，鼻病毒、腺病毒、肺原支原体阳性率持续下降。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副处长王丽萍提醒，目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现交替叠加流行，但总体流行强度和医疗负荷较去年低，接种流感疫苗仍是预防流感的最有效手段。
当前流行的毒株跟今年我们的疫苗株它的匹配是非常好的，也就是接种疫苗是有效的。当前流行的毒株对于抗病毒药它是敏感的，证明我们的药物治疗是有效的。
疾控部门预计1月下旬流感活动水平可能会逐步下降。王丽萍提醒，春运已启动，幼儿、老年人和体弱人群出行前应考虑做好途中清洁消毒等准备，防范旅途中交叉感染。
对于有出行安排的，要对于目的地的疫情啊和天气的情况及时了解。当乘坐密闭的和人员比较密集的交通工具的时候，老年人和有些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最好还是佩戴口罩啊。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2025年定点医疗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将启动。这是国家医保局继2024年首次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工作后，第二年在全国范围开展。
据铁路12306科创中心透露，今天开始发售1月25号，也就是腊月26的车票。铁路节前春运车票进入发售最高峰，自2024年12月31号开始发售春运车票以来，到今天9点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5768万张。
2025年上海市文岗留工送温暖活动和春季促进就业专项行动今天启动。据介绍，上海市各级人社部门将在春节前后密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多场，提供岗位10万多个。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共享储能电站项目一期今天顺利送电，这是福建省首个大型集中式共享储能电站。
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今天闭幕，展会期间共展示超过40万种图书，入场观众超10万人次。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4点，一月份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全球全学科顶级期刊列表今天在深圳对外发布，这也是我国科学家自主系统创立和发布中国视角的全球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体系。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透露，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武秀英昨天离世，享年92岁。截至目前，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30人。
一项恐龙遗迹化石新发现近日公布，我国科学家在西藏昌都市洞多村发现一批侏罗纪中期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其足迹尺寸最小仅 8.8 厘米，这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小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军10号对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布雷吉难民营和努塞赖特难民营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数10人伤亡。目前各方围绕加沙停火与人员交换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相关斡旋方透露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但巴以双方仍有分歧。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当地时间10号晚间，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向以色列通报了关于加沙停火谈判的积极信息，涉及停火第一阶段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拟释放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名单以及其他冲突双方的分歧。报道还援引参与谈判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目前各方谈判的焦点在于停火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过渡问题，也就是以色列需要明确承诺不会重启军事行动，而哈马斯则需要保证释放所有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够达成全面停火协议。但与此同时，一名参与谈判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政府不会就停火第一、第二阶段过渡做出任何保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对哈马斯发出威胁称，如果在本月20号特朗普就职之前无法达成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以色列就将在加沙地带彻底的消灭哈马斯。卡茨同时强调，加沙问题的政治解决与以军当前的军事行动无关，只要哈马斯没有被彻底消灭，以色列就不会接受任何阿拉伯国家或政党参与加沙战后的民事治理。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财政部10号表示，已收到欧盟以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收益作为抵押的首批30亿欧元贷款。欧盟委员会同一天称，将成立天然气过境问题工作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坦波夫州代理州长佩尔维绍夫表示，该州科托夫斯克市两栋居民楼当天凌晨遭乌克兰军方无人机袭击，飞溅的玻璃碎片导致数人受伤，居民楼轻微受损，部分居民被疏散至临时安置点。坦波夫州已采取措施保障安全，地区紧急情况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财政部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通过以俄被冻结资产收益做抵押，欧盟将在2025年年底前分批向乌克兰提供181亿欧元贷款。欧盟的贷款将优先用于乌社会和军事预算支出，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恢复关键基础设施。乌财政部表示，据欧盟官方数据，俄罗斯央行在欧盟被冻结资产规模约2100亿欧元，每年可产生25亿至30亿欧元收益。
收益，当天已收到首批30亿欧元贷款。同一天，欧盟委员会表示，乌克兰方面不参加斯洛伐克和欧盟委员会将成立的天然气过境问题高级别工作组。据介绍，工作组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工作，重点研究乌克兰终止天然气过境的所有经济后果，包括对乌克兰的经济后果，探讨和确定各种方案，并研究欧盟可以如何提供帮助。
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胡安·梅尔尚10号就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所涉封口费案作出判决，宣布特朗普为重罪犯，但予以无条件释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月10号，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就当选总统特朗普封口费案进行判决，裁定特朗普在此案中34项罪名成立，但鉴于其处于总统权力过渡程序的重要阶段，无条件释放，不予任何惩罚。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尚在宣读判决时表示，
本法院已裁定，在不侵犯国家最高职位的情况下，定罪判决所允许的唯一合法判决是无条件释放。纽约州立法机构已裁定，无条件释放是对一级伪造商业记录罪的合法和允许的判决。
此前，美国纽约市一个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已经在2024年5月30号裁定，特朗普为隐瞒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向一名成人电影女演员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一事，伪造商业记录，违反纽约州相关法律，所涉34项刑事指控成立。该案判决日期最初定在2024年7月11号，后被多次推迟，直到1月10号宣判听证会举行。特朗普以视频方式出席，并坚称自己无辜。
这是政府机构的武器化，他们称之为法律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以前从未发生过。
根据判决结果，特朗普无需受到监禁、罚金或缓刑处罚，但他将留有定罪记录。1月20号，特朗普将正式以重罪犯身份重返白宫。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特朗普在宣判后可以启动上诉程序。特朗普已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会就这一判决提起上诉。此前，特朗普的代理律师已经分别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纽约州上诉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提起动议，以总统豁免权为由要求终止封口费案判决，但均遭到拒绝。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首个永久建筑游艇码头商业项目10号举行开工仪式。科伦坡港口城是斯中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项目。此次港口城内首个永久建筑正式开工，标志着港口城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
美国洛杉矶地方官员10号说，该地区持续山火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超过 1.2 万栋建筑物损毁，目前仍有多处山火蔓延。
韩国国土交通部11号称，在韩国济州航空失事客机撞上跑道尽头混凝土设施并爆炸起火前的关键四分钟，该客机的两个黑匣子均已停止记录。相关机构称，将对数据缺失的原因展开调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0号表示，美国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的走向，将给2025年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特斯拉公司10号在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在美国召回约 23.9 万辆电动汽车，原因是部分电动汽车可能存在后视摄像头故障。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源、演玲、姚玉斌，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